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请打开圣经，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请我们看第六节，五章第六节，我读给大家听。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在这一节圣经里面，主耶稣特别的提到，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那么什么叫做义呢？暂时我们先思想主耶稣在本处所论到的义是什么。主耶稣在本处所论到的义可以说两方面，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指我们知道主耶稣，圣经称他是那位义者。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最后面，使徒团殉道之前，他就特别论到犹太人那种刚硬的情形。在52节，在52节他提到，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必婆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那义者就指耶稣，主耶稣就是那义者。所以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0节那里提到，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我们本没有义，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感谢神，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因为基督是那位义者，他是全然又公义又圣洁的主，他为我们流血舍命，完成救恩，叫我们因信他罪得赦免，可以得着称义。主耶稣就是那位义者。我们看见遍地在神公义的律法底下，人人都是罪人，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主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借着十架救赎，乃是来彰显神的义。所以罗马书第三章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不是人凭着行律法去称义，而是因信基督耶稣称义。为何呢？因为基督耶稣在十字架的救恩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也把神的义彰显出来，也把神的义彰显出来。所以主耶稣就是那位义者。第二方面，这个饥渴慕义的义，第二方面所预表的就是因着耶稣基督所活出来的一个义的生活。而这个义的生活就是神要他子民在地上所活出的义，这一个义就是为了彰显神的义。而神的义是由具体的许多的神的美德彰显出来，有许多所行的在神的眼中给称义。那么今天我们就分两部分，饥渴慕义。第一方面我们要讲的是渴慕基督，因为基督是那位义者，神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那么我们要渴慕义，我们就是第一要渴慕基督。我们要活出神的义，我们同样第一也就是要先渴慕耶稣基督。当我们渴慕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所要我们活出的各种义行。所以圣经在这里提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请我们特别留意饥渴这两个字眼。饥渴就是又饥又渴，或许说是饥饿干渴。在原文里面，饥渴它有两个字，第一个是饥饿，第二是干渴。饥饿是代表着 肚子饿的时候要吃东西，渴望得到饱足；干渴是非常口渴的时候，巴望有凉水来滋润，来让里面的干渴能够得到解决，啊，解掉这个干渴，得到滋润。那么主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这个慕义的意思就是饥渴切慕得着义，就有福了。我们先看这个时代的危机，今天这个时代许多人呢，他有没有饥渴呢？他有饥渴，但是他的饥渴却不是慕义，他的饥渴呢是羡慕地上许多的东西。让我举一些例子，有的人他所饥渴的啊，他饥渴的是发财赚钱，可以说遍地的世人都是这样，几乎整个世界的文化都是向前看，人人向前看。小孩子很小的时候，父母亲给他的教导，给他的文化就是啊，读好书，长大赚多一点钱，出人头地，不错，要读好书，不错，要有向上的心，但是不应该给他一个就是要发财，就是要赚钱。然后到了过年的时候，有的人见面就是恭喜发财，总之这种文化就是给人一种就是为着发财，一切都从前看。所以当整个世界的文化都是向前看的时候，今天呢，无论是年长的年幼的，人人都在那边渴望着发财，渴望着金钱。所以甚至有的已经到了老年人了，超过70岁了，80岁了，在香港有这个跑马这一类的赌博，结果很多市民呢，年到80岁了，他还是不停地在那边钻研着马经，就是想如何能够这一次的钱，这个买这个马票的时候可以赚到一点钱，就花时间在那边研究。你会看见他饥渴地读那个马经呢，事实上是饥渴什么？是饥渴为着赚到钱啊，为着赌博赢钱啊。你就会看见所有为着钱的和钱有关系的啊，许多人就科目，就以这个足球比赛，在欧美许多国家，若是足球比赛不是让人去赌博的，那一个足球比赛就不会太多人看的。但是若是那一个足球比赛呢是和赌博有关系的呢啊，那人是爆满的不得了。为何呢？他们所科目的不是因为看足球，他们说科目的是为了赌博赚钱。所以全世界都给金钱控制，今天整个世界的文化许多人都是哇，好像很多发财梦还没有完成，许多人干渴饥饿盼望得着发财。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发财却是发官财，有的人钱还没有赚到已经赔上自己一条生命，有的人为了赚取钱财而出卖自己的身体，出卖自己的道德，甚至惹来这一个成为阶下囚的滋味。你就会看见这个人给钱控制的情形。当一个人饥渴要钱财的时候呢，他的心灵是异常的虚空，不但是得不着啊，即使他偶尔得到一部分呢，他的心灵是越过越虚空，越过越虚空，越过越不能得到满足的，得到饱足的。以金钱为本的人呢，只有越过越痛苦。正像圣经所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因为贪爱钱财，他的心呢就给许多私欲霸占了，用各样的私欲把自己的心刺透了，就陷在网罗里面。所以正如圣经所说，这一百姓饥饿分因无饼，干渴分因无水，乃是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的话。许多人啊，他为了填满心灵的干渴，他以为赚财赚起钱财心灵就可以保住，结果异常的虚空，越过越痛苦。对基督徒来说更是如此， 若是一个蒙过天恩之位的基督徒，他是很爱主的，有一天他去追求财力，贪爱钱财，他去科目钱财，他自然他的心呢就不会科目主，也不会科目主的话，结果其情形很自然的就是他呢里面的愁苦加多，虚空加多，痛苦加多，各方面的情形越过越加多。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个什么叫做饥渴，就是很渴慕，昼夜想望的。今天普世的人，很多人是饥渴慕财，饥渴慕钱，还有的第二种是饥渴慕情欲犯罪。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色情泛滥的时代，而这种色情泛滥的时代实在是败坏了许许多多人。有的人原来有美好的前途，就是因为他一直给色情淫乱所控制，结果他的心呢向着色情淫乱，就无心向上。举例来说，今天许多青少年，有的由于他的心啊给邪情失意控制，结果就无心读书了。有的在中学阶段的时候，就是整天忙着谈恋爱，这个谈完又谈第二个，又谈第三个，那是非常淫乱。前段时间报章有一个调查，这个很多现在这个世代，许多国家包括国内的青少年呢，有的这个有异性女伴的，一个人有几个，那是一个淫乱的时代。还有曾经记载的某一些国内某一些大学，那些大学生夜晚整班的同学一起到了戏院里面去看十二点之后的这个夜场，这些夜场所引的都是三级四级，也就是说极其污秽的色情电影。他说那些大学生天天都沉溺在看那些，有的不需要到戏院，他只要买一些色情的光碟，天天在家中就是饥渴慕这些色情堕落的东西，然后完全给色情控制了。所以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可怕。你看见色情的光碟大行其道，又在互联网络上面色情的东西也可以大行其道，所以几乎是影响了许多青少年，甚至很多的家庭，连成年人连年长的都在这个冲击里面。末了时代人面对的这个色情泛滥的时代，在这种情形底下，许多人他的内心的私欲啊、情欲啊，就在他里面发动，叫他饥渴渴慕这些，结果无心向上，无心向上，美好的前途都给垮了。有的少年人年纪小小的已经开始看色情的东西，并且渴慕那些东西，有的渴慕吸烟，然后科目很多赌博，科目很多世俗的娱乐。所以你会看见每一个人他在地上呢啊，随从罪的失意的引导，他不断科目很多东西。有的人他饥渴慕义，慕义什么？他所科目的是世上的名利地位啊，有钱还不够，还要地位，还要名利。有的人他终日所科目的是什么？是个人的享受啊，如何享受？所以总是呢，就是大鱼大肉，总是追求啊宴乐。结果没想到好宴乐的人没有一个身体健康，反而身体更加差了。虽然是专门是这个宴乐啊，是这个酒席宴乐，山珍海味，但是没想到因为这样的科目这些啊，过不久不是高血压、糖尿病，就是心脏病，就是脑充血。你会看见许多人他追求地上科目这些的，到头来是虚空，是悲哀，是痛苦，是后悔。还有的他所饥渴的可能是很正常的学问啊，我渴望多点些诗，多点学问，学海无边，不错， 渴望多学问是好的，正常的情形多一点学识是好的，也是对的。但是若是一个属神的人，他所有的心思都是追求盼望我能够多一点的知识。圣经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希望的，若是一个人他存心就是专门埋身在这个追求啊，他在知识上的成就，却把主远离了，到有一天他成为一个愚昧人，虚空的虚空。正如圣经说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拣选这世上愚拙的吗？这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追求学问，正常情形我们应该有好的学问，这是对的。但是不应该因为追求学问离开神，或是代替了对主耶稣的追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末了这个时代五花八门，太多的事物要来吸引我们的心去科目那些东西，因为我们的心科目那些东西呢，我们就很自然的对主的科目去减少。有的可能他没有这个大志追求科目学问，但是他却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太多的吸引，把他心霸占了，把他心的科目都抢去了，吸引去了。举例来说，电视，现代人天天面对的电视的影片啊，以往呢在30年代40年代，当时啊有的一星期看一片电影，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有的时候一星期看一次电影已经是不得了的，有的甚至是一个月几个月才看一次的电影。但是现在是电影借着电视就到了家中，很方便，几乎青少年呢有的一天花几小时的时间，有的一天2-3小时，有的甚至4-5小时，就是对着电视机，令到就像是一个精神的鸦片，让到自己没有任何的斗志，没有任何的力量，就整个人就懒惰，然后让电视的文化、电视各种东西就充斥在自己里面，甚至令电视里面的这个戏剧、这影片就吸引了人，甚至让许多人欲罢不能，完全给控制了。即使就是玩电脑游戏，有的也给完全控制了。你会看见现代这个五花八门，进入一个电子时代，太多东西能够吸引人，能够霸占人。所以末了时代神子民面对的最大的危机是人的心给地上许多各种的事物，不是罪恶就是娱乐，就是各种世界来的东西五花八门所吸。当人的心去饥渴这些的时候，又有的人饥渴地上什么名牌啊，我所买的东西要名牌啊，就终日他的心思呢就是专门留意某一个牌子某一个牌子，然后呢有的常常留意广告，有的常常留意时髦啊，地上的生活如何要赶时髦，有的是专门科目的是什么哦，这个影业界的明星歌星他带出来的潮流是什么，科目那些东西，有的科目的是时代流行歌曲啊，青少年就在那边捧场。你会看见整个时代人都全世界都窝在了二者的手下，都科目这些东西。请问今天谁科目神的意呢？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谁科目神的义呢？亲爱弟兄姊妹，这个义就是指耶稣基督。第一方面，主耶稣是那义者，神使他成为我们的义。今天我们科目基督吗？科目基督并不是说我仅仅参加教会的聚会，我仅仅做下礼拜，我仅仅过一点基督徒生活，就是渴慕义。别忘了外面的宗教生活，外面的参加聚会参加礼拜，过一种正常的，好像就是说有聚会自己个人有一点祷告，固然这是需要，但是必须是发自内心的，是出于渴慕基督的。今天我恐怕我们面对一个极大的危机，而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很多基督徒他好像 啊、哦，我过完基督徒的生活，我主日就参加聚会，或许家庭聚会我参加一下，但是心对于主已经缺少渴慕。更可怕的是，有的基督徒他已经在教会里面有服侍，啊，我是服侍儿童的，我是服侍青少年的，我是服侍这个妇女的，我是服侍年长的，啊，我是服侍这个整洁的，啊，我是服侍招待的，我是服侍某一方面的。表面上来看，我在那边服侍主，好像服侍主啊，但是内心却也迷主，内心却对主不干渴，就因为内心对主不干渴，他可以外面有一个服侍，但是听主日讲道的时候却没有胃口，想睡觉，读起圣经没有渴慕。外面是履行一个基督徒的义务，但是心却是远离主。正像圣经说，这百姓用口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什么是用口尊敬主呢？比如今天我们到教会中，我们唱诗啊，唱诗的时候我们也唱，然后大家谈一谈主的事情，我们也谈一谈，但是实在说心却是远离主，心却碰不着主，心却没有个那种对主耶稣那种火热那一种的渴慕。事实上这种情形和昔日门徒们所处的时代是一样的，昔日门徒们所处的时代呢，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事实上当时在山坡底下听耶稣讲到的那一班来跟从他的人，他们是从各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在各处的地方加利各处来跟从耶稣，这一班门徒呢，他们是饥渴慕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这十一个跟从耶稣的门徒。这十一个跟从耶稣的门徒，原来十二个犹大除外，这十一个跟从耶稣的门徒，他们就是渴慕耶稣基督，他们十分爱主，十分渴慕耶稣基督。而相反的，当时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神的选民，那千千万万神的选民他们都在那里，就是过一个宗教的生活，安息日读一些安息日的话语，然后他们持守很多宗教的规条，照着法利赛人当时的带领，但是他们却不渴慕主。在律法书先知书里面所预表的这位基督来了，也向他们表明了他们不信。然后这位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基督，他们不接受，他们反而外面去热心守住很多宗教遗传，真正这位是生命的主神的义者，他们却拒绝。但是这帮门徒不同，你看见即使有许多人曾经来拥挤耶稣，有的是为了看神迹的，有的是为了吃饼得饱的，有的是因为凑热闹的，但是有谁真的渴慕主呢？感谢神，这一班饥渴慕义的人就是这班门徒啊！这一班门徒他本身就是那样渴慕主耶稣，所以耶稣到加利利的时候他们跟到加利利，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跟到耶路撒冷，他们甚至是撇下等份的职业来跟从耶稣。他们渴慕主耶稣的道，渴慕到一个地步，主耶稣是在山上他们在山上，主耶稣在旷野他们在旷野，主耶稣在城里他们在城里，主耶稣在这危险的耶路撒冷在那边讲道，随时要给捉拿，随时要遇到患难，他们也跟上去，甚至连耶稣在可西马尼园患难的时候他们也跟上去了。当时整个世界弥漫着，就是整个犹太世界弥漫着恐怖的气氛，白色恐怖，因为人人都要传要捉拿耶稣，要杀耶稣，门徒照样跟从。你会看见他们是一般饥渴慕义的人，他们是一般渴慕耶稣基督的人。那一个时代尽管有许多的吸引，但是他们所渴慕的是耶稣基督，他们所渴慕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呢，哦，就是那样单纯的渴慕主。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无论你得救多久，无论你是初得救的或是得救已经很久的，无论你是在教会里面有侍奉没有侍奉，甚至你是主的仆人，你是负责主日讲台的，无论你是哪一方面服侍的， 请问今天你的心科目主吗？今天你的心科目主吗？你是否紧紧的为着外面许多事工忙碌，但是你的心科目主吗？你是否科目你的心在爱里面科目主，常常思念主呢？还是你对主并不科目？如何证明心科目主呢？第一，你渴望亲近主，饥渴慕义。你一科目主呢，你就巴望和主一起生活。就像门徒们，他们跟从耶稣，他们与主一起生活，在他们生活里面常常有主。只要主耶稣一个晚上不在，他们都在那边思念主。曾经耶稣上山独自祷告，门徒在海里面，门徒就思念主了。在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彼得带着几个门徒到加利利海边去打鱼，整夜打不着鱼，他们的心都在思念主。仅仅一个晚上遇不着主已经是很痛苦了，他们在思念主，所以主就向他们显现。在以马五十路上的两个门徒虽然软弱离开耶路撒冷，但是一路上还是谈论耶稣的事，他们的心看不见主，还在思念主，所以主向他们显现。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不可用工作外面的东西来代替主啊！我们的心要渴望思念主，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在爱里来思念主，过着我与他，他与我的生活。为何祷告？因为爱慕主，因为渴望亲近主，亲近神。所以圣经说，你们务要切慕耶和华，竭力追求切慕他，他显现切如晨光，他临到我们像春雨，像滋润田地的甘雨。我们务要切慕耶和华，务要羡慕，务要渴慕，要像大卫说，耶和华我的心渴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们的心应该像诗篇六十三篇所提到的，神啊，我心渴慕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渴想你。我们应该，我们的心就像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渴望主。弟兄姊妹，你觉得心灵干渴吗？我相信你一定觉得干渴，地上任何的事物都不能叫你心灵饱足，除非你得着主。就像一个迷失了母亲的孩子，当他在大的商场上看不见母亲的时候，即使有许多人把很多碗具他所最喜欢的所有东西摆在他面前，他照样哭，因为那些东西不能代替他母亲的地位。直到有一天看见他母亲的时候，他抱着母亲哭了，安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地上的名利地位钱财厌乐享受一切，只能叫我们越过越苦。唯有当我们心来到主面前，当我们的心得到主充满的时候，得到主享受主的时候，我们里面才能够饱足。所以我们要饥渴爱耶稣，我们要饥渴爱慕耶稣，我们要饥渴爱慕耶稣。又干渴，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所以我们饥饿的要主来饱足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活水，我们干渴的要得到生命的活水，让主耶稣借着圣灵活水在我们里面涌流，像活水的江河来滋润我们。信他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并且主耶稣所赐的活水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需要渴慕主啊，我们渴慕主有福了，我们一定得饱足，一定得到圣灵的充满，一定得到主的充满，因为我们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我们渴慕主，主就充满我们，主就用他的灵来充满我们，主就用他的爱来充满我们。渴慕主还表现着爱慕主的话，所以你看见吗？玛利亚她十分渴慕主，所以主耶稣一到的时候呢，她就坐在主耶稣脚前，她就渴慕主的话，主所讲的每一句话她都铭刻在心里，铭记在心里。这是玛利亚，门徒们也是如此，他们是无学问的小民，但是主耶稣昔日所讲的那样多的道，他们每一字每一句都记下来，因为他们渴慕。他们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若是你的心不渴慕主啊，你自然不渴慕主的话。今天有很多人他的心渴慕报章， 每天一定要看一份报章，现代的报章越印越多，结果呢，一份报章已经发掉一些人了，甚至啊，细细去读发了一小时，最少是半小时，这样就花在那里。但是读起圣经啊，一章都觉得太长了，那是太亏欠了。亲爱弟兄姊妹，若是我们的心渴慕主，我们就如饥似渴的巴望多读神的话，多读圣经，多渴慕主的话，我们的心思会摆在神的话里面，我们也会渴慕属灵的追求，看属灵书籍啊，有属灵的追求啊，唱诗啊，祷告啊，赞美神啊，总是很渴慕，参加聚会啊，属灵的侍奉总是渴慕，而不是没有味道，而不是枯干。若是枯干，证明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霸占。为何这个心灵不能渴慕主呢？在初信的时候会渴慕，今天为何不渴慕呢？因为里面太满了。第一个满，可能罪恶没有对付；第二个满，可能其他的爱慕没有对付，霸占了这个爱慕的心；第三，可能是骄傲；第四，可能是老旧，令到里面满了；第五，可能是复杂，就因着许多别的事情跌倒，这些都需要清理，这些都需要对付，这些都需要倒空，把我们里面所有的骄傲认罪，所有的这一个自满倒空，所有的复杂，在教会生活里面看这个看那一个，看主的仆人这个那个，而不去看主，变得复杂老旧，就是很多道都听了，慢慢没有感觉，这种老旧的情形要倒空。还有就是我们这一个人，一切拦阻我们的，在我们里面抢夺我们对主干渴的这些霸占，我们需要接着祷告，求主来拯救，救我们脱离容易残累我们身的罪，无节制放任的生活，就像终日给电视控制，终日给这个很多事物控制。不是说不可以看电视，电视里面的新闻，电视里面某一些专辑，一些的新闻界经济各类都可以多一点了解，但是电视里面的这个影片呢，就不要让它控制。所以求主叫我们凡事都有节制。当你电脑、互联网络各方面都很有，是正常的，但是有益正常，但是若是你沉溺在里面去玩电脑里面交朋友，在电脑里面玩游戏，这完全就是给那些控制了，对无益。所以亲爱的兄弟们，在我们生活里面，你正常看一下报章，偶尔了解一下新闻，大概世界新闻、国家新闻，是很正常的，对于传福音了解人的需要都有帮助。但是若是你把那一份报章拿起来，已经是给里面的八卦新闻、发编新闻，甚至是和色情有关系的东西来吸引你，这就是变成是一个堕落，也是一个霸占。还有属主的人再不会应该向世界断来，不应该去追那些小说，追小说你的心就没有心情读圣经、渴慕神的话吗？花多一点时间，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曾经是很喜欢看小说，但是直到有一天，当我让主得着的时候，厉害得着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中学时阶段，在我中学二年级开始，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已经从此不再看世界的小说，已经是完全科目，就是看属灵书，看追求主的呢。从那个时候就厉害给主得着，向世界断了。虽然小的时候看了很多无论是这一个历史的中西一些的书都看过，当然不是很多，不是说所有大部分，但一些著名的小说都看过。但是有一天从很沉迷的里面给主得着，就靠着主的恩典，向世界看自己是死的，能主拯救整个科目是很特别，圣经、神的话，还有属灵书籍，还有见证书，很多见证书看的是很细，很感动流泪，整个胃口让主开启，直到今天。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是常常蒙主开启， 叫我们饥渴慕义，渴慕主耶稣。亲爱弟兄姊妹，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愁苦必加增。今天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若是以别的来代替主，我们的里面愁苦就加增。但是我们若渴慕主，就像玛利亚，主耶稣说他已经拣选上好的福分，是别人不能夺取的。昔日那一班门徒也是如此，他们在耶稣降世的时代，主耶稣行了无数的神迹，众人都不渴慕他，而是渴慕看见那些神迹，而是渴慕因他行神迹所得着的祝福，而不是渴慕主自己。但是门徒所渴慕的不是看神迹，门徒所渴慕的也不是主分下饼给他们吃饱，甚至说一句话叫他们一网鱼满满的能够丰富得着物质的祝福，不，门徒所渴望的甚至是就是把那一网的鱼可以撇下，物质的祝福撇下，神迹让他过去，他所渴慕的是这位赐祝福的主，是这位临到世界的救赎主，是基督。所以他们所渴慕的一直跟随基督，一直跟随基督，他所要的是基督，所以他们得着了，他们得着满足了，主充满他们啊、哦，主充满他们。所有渴慕主的，主的应许，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渴望世界的东西，有一天你会失望，是越过越干渴，这个干渴的心灵永远不得满足，不仅不得满足，甚至因为从地上来的罪恶，你干渴的心灵要给这个伤透了，有一天要给破坏了。啊，有的追求世界厌乐，有的追求世界放纵情欲，有一天呢，真是整个内心呢给刺透了，因为罪要追上人了。然而，所有渴慕主的最终的结果都是满足。每一个任何时候，你今天渴慕主，你今天就得到宝座。这是主的话，饥渴慕义一定得到宝座。多年来我可以印证这一点，凡是热心的渴慕追求主的，在那里追求主话语的，都得着宝珠的。你看见那一段时间他多祷告多亲近主，他那一段时间的笑脸总是啊很轻松很轻快的笑脸啊，你看见他那个时候那段时间那个仪表那段时间所表现出来的是特别能够造就人，脾气少了，性情好了，活出主的意了，因为他亲近主多，就反照主的荣光了。所以一个基督徒渴慕基督多，他就能够反照基督的荣光，他渴慕基督多，他里面就满足多，不在乎外面有什么条件。有很多是很困苦的，有很多是很艰难的环境，但是他得蒙恩得救之后得到耶稣啊，啊笑脸常开。他那样艰难的环境，有的在病痛中在困苦中嘻嘻乐乐，但是有的呢，有的在病痛中，有的在困苦中嘻嘻乐乐，但有的他同样很蒙福，但是外面蒙福，心里却是忧愁不满足，却是痛苦，却是虚空，因为没有以主为满足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但愿我们都是一般渴慕基督的人，但愿我们都是一般渴慕神话语的人，渴慕亲近神侍奉神的人，就必得着心灵的宝珠。好，第二方面我要讲饥渴慕义，这个义呢更具体的表现就是神的义，活出神的义，活出神眼中看为义的。神眼中看为义的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施舍怜悯贫穷人，这在神的眼中就看为义，看为善，看为义。在使徒行传，请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二节，也许我们第一第二节一起看，请听我读出来。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加利利，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咒祭百姓，常常祷告。 在此呢，是说到在该萨利亚意大利的兵营里面有一个百夫长名叫哥尼流，他是个虔诚的人，他和他的全家都敬畏神。然后他有一个异行叫做多多助济百姓，常常祷告神。你会看见这就是一常常祷告神，就是他渴慕神。由于他常常祷告神，他才能够有这个行义的力量。若是他不是常常祷告神、渴慕神，他根本没有行义施舍救济的力量。因为人的爱心是很有限度，人人都是自私的。他能够看见要施舍、要救济给当时犹太中贫穷的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给罗马人亡国嘛，而他是意大利兵营中的百夫长，他是代表意大利这个国家来灭亡以色列国，来统战以色列国。原来这个百夫长啊，是军队里面的军官，是最凶狠的，不苦待以色列人已经是好了，还善待以色列人，甚至去救济贫困的以色列人，把自己所得着的钱不断去救济，不是他自己的百姓哦，是他所统治的百姓，对方的百姓，他是这样爱他们，救济钱财。为何他能够这样做呢？这不是他天然的人所可以的，这是他天天常常祷告神，他认知神的道，常常祷告神，就遵守耶和华的律法。那个时代他还是受旧约时代的那个影响，所以他敬畏耶和华，祷告，然后常常祷告，然后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就顾念到百姓的贫穷，常常救济百姓。而他这个救济呢，在神的面前蒙悦呢，请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就记载呢，天使向哥尼流显现的时候，他说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咒祭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他的祷告和他的咒祭，他祷告神听，他常常祷告，他渴慕主，渴慕神。而他的常常祷告，他从此渴慕义，他渴慕行义，他的咒祭施舍在神面前蒙悦纳了。就因为他的咒祭施舍在神的面前蒙悦纳、蒙纪念呢，然后呢，后来请我们再翻过来看本章的第十章第34、35节。当圣灵打发彼得把这个主耶稣的福音传给他的时候，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特别留意各国中敬畏主行义的人，谁是行义的呢？彼得再次论到哥尼流是行义，就是论到他的施舍救济钱财给贫穷人，给百姓中的贫穷人，这就是行义。所以饥渴慕义，什么叫做义？我们刚才说，第一方面是渴慕基督，渴慕神的道，渴慕属神的事。但第二方面，具体的活出基督，就是渴慕神眼中所看为义的事。这个义的事包括施舍钱财、怜悯贫穷人，包括关心贫困的肢体弟兄姊妹，还有世界里面有很多穷人，包括怜悯施舍。当你看见寄居的外地劳工贫困，怜悯；当你看见孤儿寡妇，同情怜悯。更多的留意一些在泛滥中的孤儿寡妇，这在神的眼中是义行。一个饥渴慕义的主就使他饱足，他里面喜乐加多。所以经历施舍祝福的人呢，他常常都会有这个见证。每次他施舍出去，他心不会痛的，不会说哎呀我花了钱给人，我自己少了钱，不会痛，反而是喜乐啊。每次钱财一出去的时候，里面就喜乐，钱出去里面就喜乐，钱出去里面就喜乐，总是常常有这个喜乐，钱一出去喜乐就来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实在需要看见这个能够为着主施舍钱财，这是何等喜乐的事。我再说何为饥渴慕义呢？这个义认真来说，就是接下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主耶稣所论的这些义。这些义行呢， 就像主耶稣在第二十节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很表面的啊，我一星期啊奉献十分之一，然后我把这个禁食祷告两次，我怎么做表面的义。但是我们的义要超过那一个义，如何超过呢？因为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是守旧约律法的字句，但我们的义是超越律法的义。如何超越律法的义呢？律法上写不可杀人，犹太人只要守住不可杀人，他就是他的义了。但是我们守住的是不可恨人，在约翰一书提到恨人就等于杀人，所以今天我们不可以恨别人，不仅仅是教会里面的肢体，连世人得罪我们欺负我们，我们都不可以恨他。所以圣经说要爱你的仇敌，在律法上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所以他们就好像以牙还牙是很正常的。但是新约时代不同，今天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科目的义是什么义行呢？这一个义就是活出基督，是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要爱你们的仇敌。所以耶稣在第六章就这样提，第五章最后面提到，他说主耶稣说，你们第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律法书上写恨你的仇敌。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天父是爱罪人，神爱世人，没有好坏的分别，神爱他们，盼望他们悔改。今天我们做天父的儿女，我们要饥渴慕义，我们要饥渴慕义，我们就要活出完全像我们天父完全那样。这个义包括的就是马太福音本处所提到的，就是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不可恨人。即使我们里面有恨，主啊，求你救我啊！你在十字架上是无条件赦免我，求主叫我也能够赦免别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我们天天需要祷告。所以当你科目基督的时候，你就有这个力量，爱仇敌，为得罪你的、亏负你的、逼迫你的、陷害你的祷告。这是恩典。保罗说，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我们不可为恶所善，反要以善胜恶。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科目义。若是你科目活出这个义呢，啊，你就会科目主充满你来活出这个义，你里面就得宝珠。所得的宝珠是生命丰盛，属灵的生命丰盛。还有不可奸淫，这是律法的义。但是今天主耶稣说，若是我们因为看见妇女而心里动淫念的，就已经犯了淫乱了。所以我们所对付的不是外面的行为啊，外面行为当然是要禁止，那是罪，是内心的意念。所以既是如此，我们何等需要科目基督让主充满。当你科目基督让主充满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胜过这些从情欲来的念头，因为给主充满嘛。所以在此呢，你能够看见还有这一个主耶稣在前面的时候论到，他说凡骂弟兄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很多方面就是说不可向弟兄动怒，不可恨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活出的义是更超越的。旧约时代是说只要写休书就可以离婚，但是新约时代主的要求更加厉害了，是不可休妻，除非淫乱的缘故，不可离婚，不可休妻。所以这就是义行啊！你不守住这个义的生活，健康的婚姻，这在神面前也是个义行。还有不可发誓，什么事都不发， 这关系到撒谎的问题。我们说话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若是多说就罪那二者。所以你科目一不撒谎，也不需要发誓，凡是佛在神面前，这就是义。若是一个基督徒常常撒谎，我们看见今天这个时代流行的空气是人人都很容易撒谎，在整个时代里面，为着欺骗赚取钱财，为着欺骗，为着虚伪，人与人之间很多的虚伪，很多的虚方，很多的假冒伪善，很多的撒谎，很多的诡计，基督徒不可，基督徒应该是向恩主耶稣诚诚实实，很坦然活在神面前，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凡事信靠神，求主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虚谎撒谎，因为撒谎是从撒旦来的。所以主要我们完全像我们天父完全一样。然后到了第六章，主所说的意思，施舍，行在暗中的施舍，不是吹号的，给人一点点钱就到处让人知道的啊，这完全已经得到自己的赏赐，得不着赏赐。还有祷告，关系到敬虔的生活，也是行在暗中，不是为着在教会中，我热心是为着给人看的，服侍是为着给人看的，这在神面前不是义，这是表现自己，是所服侍所做一切都行在暗中，为了讨父的喜悦。连进食祷告也是如此。然后是关系到贪爱钱财的问题，拒绝世界钱财的迷惑，爱主，这就是在神眼中，这就是义。还有信靠主，这就义。还有不论断人，这就是义。不论断人，从来不敢论断人，一切留给主，这就是义啊。所以主耶稣在此所论到的这些义行是很具体的，无论是施舍，无论是爱仇敌，无论是怜悯人，无论是饶恕包容，还有无论是内心的各方面，就是你活在神面前是否有这个义。那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今天这个时代，可惜世界不用说了，已经是堕落，科目那些东西。但是在基督徒中间，许多人他科目啊，属灵的知识越知道越深，那是很好，那是对。但是同时要谨慎的一件事，就不要走极端。有的人追求了很多生命很深奥深密的名词，但是他的生活很具体，很具体显出的却是不义。为何会有这种情形呢？因为自己着迷在某一个很高层次，但是反而对很基本的处事为人活出基督的义界看清了那些，结果许多时候你会看见嫉妒也出现了，虚伪也出现了，假冒也出现了，不义的事情也出现，在具体的事情上却没有尊主为大。所以亲爱弟兄姊妹，难怪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最后面所讲的，不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进天国，是遵行神旨意的人进去。今天不是你知道多少，是你活出基督多少。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活出基督。我们要活出基督，第一就是爱慕科目。若是我们不科目神所定义的生活，我们没有这个科目，我们根本活不出来。举子来说，就是说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我们在生活里面做不来的。在工作的岗位上，别人欺负我们，难道我们要送给他再欺负多一下？那不可能，做不来，总是很容易以牙还牙，这是在肉体里。但是若是你的心渴慕基督，让主充满的时候，你就感觉有神的恩典。当你在与人相处吃亏的时候，你是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你不会用血气去征战，你就完全降服在神大能挡臂的手下，不在血气里征战。这一来反而活出基督的生命，反而得着对方，感动对方来信耶稣。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我们何等需要都有这个看见啊，就是我们一同都有这个看见。我们需要让主充满，我们需要让主充满，我们需要让主得着我们，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真是过一个完全逃出喜悦的生活。所以耶稣说，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今天末了时代，人的心所羡慕的不是义，但是属神的人应当渴慕神的义。神要我们活出的义行，我们有主充满，我们要活出的义是远远超越旧约时代神的律法里面对以色列人的要求的这种义的生活。神要他子民今天在地上活出神的义，这个义是超越律法的，是荣耀主的。若是我们的心渴望活出基督，年以基督活出基督，耶稣说你有福了，因为你必得着宝珠，你必得着宝珠。这一个宝珠是神加倍的回报你几方面。第一，这一个宝珠心灵的宝珠，当你渴望基督的时候，主就充满你。当你渴望活出基督，靠着主来行出基督的美德，施舍救济贫穷人，关心帮助别人，有忍耐，有温柔，有活出基督的义，那一种生活活出来的时候，主就加倍充满你，就加倍给你力量，赐种给撒，那赐种给撒种，赐粮给人吃的，就是你多多加添我们种地的种品，神的恩典就给我们啊，就充满你，叫你越过越有行善的力量，越过越有活基督的力量。所以越施舍出去，主就越给你，甚至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充满你，就充满你。所以一个常常施舍出去的神就充满他啊，这是一个属天祝福的定义，一定得到宝珠。所以一个常常施舍出去的反而没有缺乏，正像箴言说，慷慨施舍的反而富裕，吝啬度日的反而贫穷。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常常施舍，常常顾念贫穷人，顾念需要的肢体，神反而越过越加给他。一个非常吝啬的反而没有。还有不仅是如此，第三方面，那也是一个很要紧的，就是当他为着主科目义的时候，主就让他得到义，他就能够活出义，因为他科目这个主就给他。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科目义，活出神的义，主就给我们有这个恩赐能够行出义。所以多年来我看见科目义行的人，主真是给他有行义的恩赐，他特别灵敏施舍各方面很有恩典，神就给他。然后得着宝珠的是第四方面，是将来的赏赐。主耶稣说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你施舍给人的时候，左手不叫右手所做，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见察，他就要得着他的赏赐。甚至拿一杯凉水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喝，也不能不得赏赐。所以到将来真是要宝珠啊，这个满足的赏赐啊，有份你一千年荣耀的国度，满足的赏赐，有份你新天新地神所赐的冠冕，何等有福呢。彼得说原来在各国中行义的都蒙主见过，哥尼流行义，神就特别差派彼得，差派天使和彼得到他家中把主的救恩带给他。你看主多爱他，主多么回报他，叫他满足啊，叫他和属他的人都得到神的救恩，多有福啊。因为他行义，因为他敬畏神。但愿我们都是在末了时代做一般饥渴慕义而得到满足的。愿主祝福他的话语，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大大的感谢赞美你，求你开启我们心中眼睛，叫我们看见你要我们做一般饥渴慕义的人。主耶稣啊，你要得着更多这样的人，但愿所有你的儿女都是一般饥渴慕义的人，叫我们的心干渴的要我们的主啊、哦，饥饿干渴的要我们的主，叫主你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生命的活水，在我们里面的涌流，叫我们得着宝珠。主啊，拯救我们脱离世界，从罪恶的迷惑，从许多东西事物来的吸引，娱乐、罪恶、肉体各方面五花八门来的吸引。虽然今天整个世界都在渴慕的属地的这一切，求主拯救我们，分别你的众儿女，单单的渴慕你。 主啊，叫我们能够向世人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求你充满我们，叫我们因渴慕你而渴慕亲近你，渴慕你的话，渴慕侍奉你，渴慕追求认识你，各种的属灵的追求，求主施恩。主啊，也求你叫我们能渴慕活出你的义，能够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叫我们能够活出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所讲的每一部分啊，叫我们爱仇敌，叫我们能真是活出神的诚实，去绝一切的谎言，叫我们真是能够爱弟兄爱肢体，叫我们真是能够活在光明中，凡事讨父的喜悦，去绝一切论断人，叫我们真是能够活出一个义行，是内心圣洁，是胜过律法上的义，来荣耀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你要得到，是我们得到主，你也成为我们的力量，叫我们能够活出你，叫我们将来能够得着你的赏赐，还是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恳求你来祝福，让你的众儿女听见这篇信息之后，人人都能够爱慕，应当爱慕的，做一个饥渴慕义有福的人，在你眼中有福的人，那日能够幡然见主。还是再次把荣耀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和你的分享也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